今天有32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中国同学的提问，一共有14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依照老法师的教导，以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每天听经4小时，这样的方法来学习，但与家中自修缺乏到寺院共修的外缘，能否自在往生？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最重要的外缘呢，就是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个家里面修行呢比在寺院还殊胜啊。如果寺院里面没有这样好的助缘啊，没有这个真正好的念佛堂啊，如理如法的护持啊，在外面人多啊，古人讲的话还是有道理啊，知事多时烦恼多，设人多处是非多，人多了就有是非啊，反而不能成就。所以自古以来啊，这个真正成就的人，你看多半是闭关啊，他跟外缘完全断绝。你从这里想想你就知道啊，护关的人很尽心很负责任，能把外缘都给你堵住啊，让你的修行心这个环境啊清净啊，一天能够听经4个小时，念佛12个小时啊，这是一般最少的。那么当然最好呢，念佛的不能中断。才真正能达到自在往生啊。那么最近这个深圳黄居士的例子非常值得参考，他是闭关止语啊三年不说话啊，每一天读啊，我不知道他是至少是读2部无量寿经啊，他也不听，他就是读经，早晨读一部，晚上读一部，佛号不中断啊，所以累了就休息好了再念啊，他不跟别人讲话，别人也不会跟他讲话，所以他心是定的啊。那么闭关3年呢，他是2年10个月，还有2个月就圆满了，他就预知时至于往生了啊。那么他给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就是净宗法门呢念佛求往生3年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他非常认真的来干，那果然啊3年成功啊。所以这个自己啊有决心，最重要的是你要放得下，你还有牵肠挂肚放不下的，这就不行啊！你30年也没办法往生啊！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哎、啊，那么你的家亲眷属对你也了解，不会干扰你了，啊、这个才重要。如果家亲眷属、常常来干扰你，你的麻烦就来了。所以这个是寺院跟家庭都不一定啊， 主要就是这个环境啊，家里环境好，家里能往生啊。这个寺院有这个好的环境，也是很好的作用。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同修在家修行，就单提一句佛号，不读经，也不听经，三个月下来呀、啊，感到老佛时天天有莲花跟着，礼佛时西方三圣就在面前，于是许多同修也效法学习，不听经，不读经，就念一句佛号。请问末法众生应如何修行才能真正自在往生？他说的话是对的，就跟这个和这个黄居士一样啊，黄中昌居士一样。哎，问题就是你真能放得下啊？真的不想在六道轮回啊，再搞生死了啊？真的想出力了？放得干干净净，行。过去地贤老法师那个徒弟就是一句佛号往生的啊，他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念经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也是三年日至时至站着往生的啊，这都是很好的例子。是关键的，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啊？最重要就是这一句话啊，真放下了，没有不成就的啊。如果不是真正放下啊，还有牵肠挂肚，还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去不了了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那么我们知道地老后和尚他那个徒弟做锅炉匠，这些僧人吃尽了苦头啊，不想再到人间来啊，所以老和尚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他心里头没有杂念，什么念头都没有啊。换一句话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净念相继，他做到了啊，他的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啊，没有第二个念头，行，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有人想学呢，真能学得到是好事情啊！像这个黄中昌居士的往生啊，在此地做的这个事件给大家看啊，你像他那个样子，也决定得生。那么从这些往生的例子来看，这个净宗法门确实是个易行道啊，简单容易稳当啊，时间短，成就无比殊胜。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相信，你能不能放下啊？你对他有怀疑，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琐碎事情有一桩放不下，就不行啊！确确实实没有一丝好的关爱啊，没有一丝好的这个留念啊，这个才行。第三，这个问题是说，墨学是河南出家众，跟随一位自称你老弟子的法师出家，这位法师利用建万姓先祖纪念堂之名于海内外敛财，现在欠债累累，责任全落在墨学身上。 请问怎么办？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办法啊，你还是去问你那个师父啊，你问他怎么办才行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那我借这个场合啊，再一次的向大家报告啊，我这一生当中没有收出家徒弟啊，这个物资被跟我的有二十几个人，这是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韩英馆长收的啊。什么他老人家啊要建道场吗？我一生没有道场，所以人家要跟我出家，我没到场啊，没地方给你住啊。啊，我一生所住的都是居士们这个供养的房子，供养不是给我的，啊，所有权是他的，等于说我借住。啊，像我在香港，在这个地方住的这个房屋。啊，是陈老居士的，啊，我们此地的精舍这三层，这一层是陈老居士他捐赠，啊，这是我们这里有个组织，有个董事会，啊，不是我个人财产，他不是送我个人的，啊，那么他自己居住的房子借给我住，给我一把钥匙，啊，这就行了。啊，所有一切开销都是他付，啊，像这个电话费啊、水费啊，通通他付，我都不知道。啊，几十年手下也没有摸过钱，啊，所以我没办法收徒弟，收徒弟没房住啊。啊，他供养我一个人容易，如果我带一大堆人，没有敢供养我的了，太多了，人太多了，负担太重了。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啊，这个自称是我弟子的这个出家法师，我不知道他啊。那么像这种事情在国内我听说很多啊，很多，这是宗教局长告诉我的，我们国家宗教局长告诉我的啊，打着我的这个旗号啊，到处招摇撞骗的，啊，所以宗教局也了解，他说法师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我们来处理，啊，所以你们遇到这个问题呢，你们就找宗教局的叶局长，啊，我国家宗教局叶局长，你请教他怎么个处理法，啊，这个是犯法的事情，一定要按照法律制裁，啊。那么我们一生啊，学习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向本师学习。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啊，虽然他收的有不少弟子，那些弟子都跟他一样啊，他们的生活是徒步啊，居住都是在树下打坐。啊，所以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过这样清苦的生活。所以他的学生常随众有1255人，啊，他不怕，他不需要房子住啊。啊，所以佛一生没有建一个道场，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那么哪个地方邀请呢？佛也很慈悲，他都答应。到那边去讲经教学啊，这边讲了一个阶段啊，讲完了他就离开了啊，并不是永久住在一个地方，佛一生过的是游化的生活。 第四个问题是，居士往生后，在往生者家中，是否需要施食？这个仪规如果熟悉的话，可以做。啊，这个鬼神啊，幽冥界的众生，他也是六道众生之一。啊，佛法非常慈悲，不但叫人，啊，九法界众生，佛通通都教导他。啊，所以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有这些事情。啊，我们也应该帮助他。啊，所以施食这个事情呢，无论是这个寺院庵堂，或者是自己家庭，乃至于我们旅行在外，那就像世尊当年一样，山林树下了都可以做，啊，在旷野也可以做。嗯，第五个问题，请问以偷、骗、杀生等不入法行为所挣来的钱，布施供养，应得什么果报？凡是这些叫不义之财，啊，不是这个正常的方式所得到的。我们世间一个好人都不愿意接受。啊，古人讲啊，是君子啊，一个懂得明理的人呢，都不肯接受，何况是佛菩萨。啊，然后你就晓得，你用这个来布施供养，得不到果报啊，你所得的果报是负面的啊，不，绝对不是善果啊，这个要晓得。那么有这个道理呢，我们就知道啊，佛教导我们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哪有一个好人会干这些偷盗欺骗啊，杀生，不可能有这个手段啊，这也不是好人啊。啊，我们的道场这早年在台湾成立，第一个就是韩馆长主持的华藏佛教图书馆，也有十几年了。那么图书馆接收寺中的供养，可是韩馆长是个很明理的人，人家供养的钱拿来，他一定会问他，你钱从哪里来的啊？小数字不问他，数目太大的话他一定会问，如果来路不明，那就退回去，不要你，这正确啊。我记得是有一年，好像是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居士拿了50万来啊，供养常住，我就看到韩馆长在处理，问他啊，结果他的钱呢是高利贷借来的啊。馆长听说这高利贷，问他，你家里人晓不晓得？家里人不知道啊，所以就把他完全退回去了，一分钱没收啊，告诉他，你这个做法是错误的。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上，三藏十二部经典，找不到一部经典是教你啊去负债拿钱来供养，没这个道理啊。佛教人供养，劝人呢修供养， 是随分随力啊，决定不能给你增加压力啊，决定不可以勉强啊，那就错误了啊。你的供养一定是生欢喜心来的啊，而没有沉重的担子压的，这是错误的。那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尤其负责道场的人啊，别人捐助送钱来，数目大的，应当要学韩馆长啊，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啊。所以听经明理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般是现在是见钱眼开啊，只要钱有钱来就好了，越多越好啊，不问来路啊，这个不可以啊，这个是决定错误啊。越是数目大的时候，越要搞清楚，要查清楚。下面一个问题，他是时常听说有人议论某某道场、某某居士不如法，而这些居士道场往往是老法师与讲席当中赞叹殊胜的道场、菩萨大德，请问如何选择如法的道场？选择如法道场不是在外面选，在外面选的是一个人选不到，在哪里选？在自己清净心里面选啊，那就是到处都是如法道场啊，没有一个道场不如法啊。所以你想想看，有人议论，你有没有参加议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道场，说个老实话，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道场啊。为什么？他的信众很多，很多就很杂了，所以龙蛇混杂了啊，里面有很多人做不如法的事情啊。啊，就是出家人比丘里面，这是那真的是释迦牟尼佛弟子。你看经上讲的六群比丘啊，这一些都是不听话的比丘，听了释迦牟尼佛这个经教，故意违背啊，故意不遵守，到处啊为非作歹带头的。就是提婆达多啊，这个我们学佛很多同学都知道啊，他带头啊啊，而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他们同一个祖父啊。那些人呢也是菩萨，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接受教育，我教导我们的人两种人啊，两种都是老师啊。孔子讲的三人行必有五师啊，三个人的是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一个是自己，这叫三人行。善人是我的老师，他好的地方我们跟他学，不善的人也是我们的老师，他故意做出那个不善让我反省，哎，看看我有没有这个不善的行为，我有就赶快改，啊，没有就勉励，哎，不要像犯他那样的过失，他也是老师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善人，你看天下人都是善人，你要看这个不善那个不善，回头想想是自己不善，不是他们不善，要懂这个道理啊。哎，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华严经，那先最近这几天刚刚讲过去啊，啊，才没有几天呢，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顺 伪戒慎，就这么个道理嘛。慎就是善嘛，伪就是不善嘛。这就是善不善戒善，没有一样不善，完全看自己。所以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进则同如来，就是境界你能不能转得过来。你能转得过来的，你叫慧修行，叫善学善修啊。你转不过来的，你就被淘汰掉了。所有一切净缘都是我们的修学增上缘。所以佛在经上讲啊，我们在此地修行一天，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了。就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不如在这修一天。你说这个环境好不好？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是平平稳稳的，所以它虽然不退呀，它进得很慢。这个世界的什么？是大进大退，起伏很高。要进的话的时候，它超过极乐世界太多太多了。超不过了，那就大大的跌下去了，就跌到阿鼻地狱去了。所以这是大起大落，有它的好处在呀。你能够不怕的话，在这个地方修行，真的比极乐世界殊胜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世界固然有大喜，但是大落的太多了。落到三途，落到地狱，还是修行。三途修什么？修忏悔呀。你要把你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一修正就离开了。那么佛给我们举例子，当然那个业因非常复杂了，佛举的例子很简单，让我们好记。地狱是嗔恚，你在地狱里受苦，然后知道了这是我嗔恚心变现的地狱。那我从此以后不再发脾气了，不再嗔恚了，地狱就没有了，你就出离开地狱了。恶鬼道是贪心兼贪，你在那受那种痛苦，想想我从此以后不再有贪心了。只要把贪心放下了，恶鬼道就没有了，就离开恶鬼。畜生道是愚痴，你说那个地方是不是好地方？如果没有这些地方，你的贪嗔痴到哪里去了？恶道是帮助你断烦恼的，善道是帮助你提升善根的。那么我们到六道里头就知道了，六道通通在学习学习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那然后你就晓得佛在经上讲的，我们怎么样得人生的？是秉过去生中所修的无界实善。那你就知道了，到人道来要学什么？就学无界实善。无界实善修圆满了，你就上升了，升级了，像念书一样嘛。我这个年纪我念得很好嘛，下个学期就升级了嘛，就这么道理。如果这一生当中无界实善修得不好，修得不好怎么留级？留级是你来生还到人道来， 还要学，就这么回事情。如果学得很差，造作很多罪业，造错了，那你就到三途，三途上去修忏悔。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升到天了，欲界天啊，欲界天里面修什么？要把欲断掉，要修上品十善，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慢慢天有28层，这一层一层的往上提升。现在呢，西方很多的学者都懂得，都知道，这个人到这个世间来啊，是有目的。啊，什么目的呢？来学习的。啊，是来学习。啊，他是到这个世间呢，是两种人，一种是来学习，一种是来工作的。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佛法一种人是佛菩萨应化到这度众生的，那他是来工作的。啊，另外一种人呢，那真的是来修行，来修行，提升自己，那这个就是来学习的。啊，所以学习没有止境的。啊，生生世世永远都在学习。哪一道里面都是在学习。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啊，不能不道。啊，所以你要是会，哎，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啊，都是转自己的境界，帮助自己向上提升。啊，那么我们对听了别人的话就会怀疑。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造谣生事的很多。啊，也有很多人听了之后啊，退心了，不再学佛了。何况现前这个世界，啊，好事难呢，比什么都难，好人难做啊。啊，所以我们明了，啊，真正的善与不善在自己。与外面人不相干，与外面境界也不相干，啊，只要自己能够如如不动，遵守着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啊，自己肯定有成就。底下第七个问题是做不到弟子规，仅一句佛号念到底，如二舍世王，请问这样能往生吗？二舍世王做到弟子规了，二舍世王没有做到弟子规，但是你不是二舍世王，那为什么呢？你没有做过王啊。哎，你今天做过王，也杀父亲杀母亲，造种种恶业，最后回头向善，哎，有一点像二世世王。你不是啊。啊，二世世王一回头，不但弟子规圆满了，连大乘菩萨戒、华严的净心品统统圆满。啊，能做过王是大福报啊。生生世世修行的一时糊涂啊，他也是来实现的啊。所以我修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菩萨实现啊，实现教我们一段什么事情，都是老师来跟我上课嘛，教我们不要瞧不起做恶的人。哎，他无恶不作，但是他一回头的时候，中国谚语所讲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他那个回头是真回头啊。 啊，勇猛精进，那一般人没有法子跟他比啊，你怎么能跟二世师王比啊？所以好好的去学弟子规，没有学不到的。弟子规学不到不要紧，为什么呢？你还将来生还要学，来生学不好后世还要学啊，哪一世学好之后从这个才往上再提升，学不好的时候呢老留级啊。啊，如果卧室做多了，你来生还要到三途去，去学断贪嗔痴。啊，所以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永远在学习，啊，生生世世不停的在学习。啊，所以为什么这一生当中不能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呢？啊，做好是应当的。下面第九个问题说，印足劝人念弥陀圣号兼念观世音菩萨，请问这样符合专修吗？这个印足怎么说的你要把它搞清楚啊，印足怎么说的？印足教人专修净土，专念弥陀啊，或者受持无量寿经，或者受持阿弥陀经，一门深入啊，叫人兼念观世音菩萨，一天就是一千声啊，在早晚课的时候念一千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回向给全世界苦难众生，这不是为自己的啊，这个是大慈悲心救苦救难了啊，求观世音菩萨帮助这个世界苦难众生，是这个意思，不是叫你专念念阿弥陀佛又念观世音，不是的啊，这个一千声佛号是替全世界苦难众生念的，不是为自己，所以他是属于专修啊，他不，这个不是于杂修。底下一个问题，这怎样念佛可以功夫成片？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放下万缘，你有一样放不下，你的功夫就成不了片啊。这个成片是什么意思呢？不夹杂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成片。啊，我们能够从早到晚，一年到头，这常讲啊，心里面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这叫功夫成片。所以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有一桩事情还挂念住，你就成不了片，他就来打岔打闲岔，他就来障碍你，破坏你的功夫成片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啊，那么这些多半不在外缘，最重要是你内心的坚持啊，这个最主要就是彻底放下啊。这句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啊非常不容易啊，尤其是父子的亲情不容易放下，情执啊。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呢，真的有人连父子亲情都不顾了啊，他心目当中没有父母，有什么东西呢？有钱财，见钱眼开 啊，你有这个东西放不下呢，也不能成品啊。所以是明文利呀、啊，自私自利啊，这我常常讲的啊，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些东西放不下，功夫成片就难了啊。放下有两种，这个佛家讲这是烦恼啊，断烦恼，一种是真的断，一种是浮断，你能把它控制住，虽然没断呢，它不起作用，那行，那就叫功夫成片。如果是真的断了，那叫做一心不乱，那比功夫成片高了啊。所以一心呢，有四一心，有理一心啊，至少是四一心。四一心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自在了，完全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想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不碍事啊，真能办得到啊，这个叫大自在啊。而且这个四义心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生凡身同居处，是生方便有余土啊，那地位就高多了啊。如果是扶住，这叫扶断，不是真的断。佛号念的功夫得力，虽有这些烦恼啊，它不起作用，这种叫浮断，像石头压草啊，压住了啊，它也管用，决定可以带业往生。这样的功夫啊，是生凡圣同居土啊。一般我们念佛三年，这个功夫可以做到，说是把这个烦恼灭断的话呢，古大德讲啊，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能够做得到压扶住，就用一句佛号把这个所有烦恼习气全压住啊，你别起心动念了啊，起了贪心，起了嗔恚心啊，念头才起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啊，这叫念佛，这叫功夫啊，绝对不是一面念佛一面在打妄想，哪一点功夫都没有啊，那个佛号念了没用处啊。古人所谓的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那个没用处，一天念十万声二十万声都没有啊，就是心里还是一团乱糟啊，还是妄想很多啊。所以念佛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把妄想打掉啊，决定不允许自己内心里头这个起妄念啊，不管是善念是恶念啊，都不要去理它，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啊，这叫念佛。那么这样的功夫才能成片啊，成片也有九品啊，上三品的是吧，真的是自在往生欲知世界啊。下一个问题说，念佛人有佛菩萨龙天善神护佑，为什么临终有冤亲债主障碍其往生？念佛人功夫有得力有不得力，那如果真正功夫成片了，这个念佛人得力，临终冤亲债主不会障碍他。那如果你的功力不到，换一句话说，你往生不了 的冤亲债主要来讨债，啊，欠命的问你讨命债，欠钱的问你讨财债，啊，你总是讨不了。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如果真的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呢，决定不能害众生的命。千万不要以为小动物无所谓，啊，蚊虫蚂蚁，你杀它，到临命终时，它也是逃命，它也是一条命。啊，不义之财你取得之后，你还是要还债。谚语所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生生世世啊，三世因果啊，这个世间怎么来的？实在讲就是讨债还债而来的嘛。如果一个人债务都清楚了，没有了，不再不欠人的，不欠命债，也不欠这个钱债了，什么冤亲债主都没有了啊，冤亲债主自己找来的 啊功夫得力，冤亲债主也欢喜啊。这个事情前几年我们在新加坡亲眼看到的啊，新加坡居士人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往生啊，往生的前一天我给他做皈依的啊，给他受三皈五戒，他是预知世知啊。往生的时候，居士林的同学们啊，这个出培训班的出家众，我们分配这个同学四个人一组，给他助念24小时不中断啊，我们四个换班啊，不中断。有一天这个在他家里面租念的时候，学同学回来就代聊啊陈老居士的冤亲债主，很多人口啊，带了很多这些鬼也到居士林来了啊，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啊，居士林有个念佛堂啊，附在念佛堂一个女孩子的身上啊，她也来见过我，叫陈美学啊，陈美学附在她身上，附身的时候他就昏过去了，口里面吐白沫，以后就说话。他们是陈老居士的冤亲债主，很多人啊，他陈老居士不错，念佛往生的啊，我们很尊重他，我们也不向他这个找麻烦了啊。这个冤亲说了，那不找麻烦了啊，他说我们得到这个居士林护法神的同意让我们进来啊，我们来的时候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来求皈依啊，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香港讲经，电话打过来告诉我这个事，我说你们赶快替这些鬼神呢皈依啊，就是陈老居士的冤亲债主替他皈依啊。第二个要求呢，要求听经啊，指定听地藏经啊。他最初要求听经，我说我们五楼是讲堂嘛，天天有法师讲经嘛。他说那个讲堂的光太大了啊，那个鬼受不了啊，所以以后就想到利用这个斋堂啊，饭厅啊，里面有这个电视机播放地藏经的录像带 他们很欢喜，就同意了。所以我们日夜不停地播放，播放了一个多月，他们得到利益都走了。啊，这个就是你真正功夫得力，真正是念佛往生，这些冤亲债主也欢喜，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哎，他们跟这个佛有关系，将来也是有缘得度的嘛，啊，总是跟佛有缘了，啊，所以他不找麻烦。哎，你看来求皈依，来求超度，啊，要求听经，这是好事情。那么凡是临终的时候还有冤亲债主找麻烦障碍往生的，那你心里就要明白他这一生不能往生啊，真正往生的是冤亲债主决定不干扰的啊，确实有佛菩萨护念的，有龙天善神护佑。下面十二个问题，他说他人因我而毁谤佛法，请问这个罪过属于哪一方？属于我啊，因我而毁谤佛法，我做得不够好啊，所以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啊。但是造谣毁谤的那个人呢，他也有过失。为什么？他愚痴啊，他要不愚痴的话，他就不会因为我们做的不对呀，他毁谤啊。你看看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比较明白了，不愚痴了，看到道场人做的不如法，我们也欢喜赞叹，我们也不毁谤他了。那他这从前不行啊，这从前肯定是毁谤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完全从正面的看到你做的不如法，回头想想我自己做的如不如法啊，我要不如法赶紧改正，因为人呢很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啊，最容易看到是别人的缺点。哎，那别人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你把它当作一面镜子，那我们就得利益了啊，看到他做的不好，赶紧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啊，那个人是我的老师啊，他是我的善知识，我怎么会回报他啊。那么我们反过头来啊，知道忏悔，知道改过啊，我们要把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他造的那个业很重，比多不到啊，我们将功德回向给他呢，希望他这个业障减轻啊，希望他受苦的时间的时候缩短啊，这是我们一种的报答，这应该的嘛啊，这普通的人情事理都要懂啊。所以修行首先要学诸佛菩萨，我们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冤家，没有一个对头。那如果哪个人给我们做对，我们马上反省，要反省啊，他跟我做对，我不跟他做对啊，他回报我，我赞叹他啊，他侮辱我，我恭敬他，就化解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是这样做法。那我也学佛的时候要学佛菩萨这个做人基本的心态，那我们就真的学到了啊，决定不能记恨了 啊，我在这个讲习当中常常劝导同学啊，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啊，对一切人事物对立的这个念头化解啊，绝不跟人对立，绝不跟一切众生对立啊，要懂得谦让，要懂得尊重啊，我们看到一只蚊子，我们会获长蚊子菩萨；看到一只蚂蚁，我们获长蚂蚁菩萨。决定不敢轻视啊，把它看作佛菩萨一样，他也欢喜啊。他不是不懂，他懂啊。啊，而且跟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非常合作啊，绝对不会找麻烦。那这是这么多年来啊，我们的实验很有效果啊。啊，最近这个安徽，我老家那边有两个年轻人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桩事情。我说你们把它写出来啊，什么事情呢？苍蝇、老鼠。啊，本来是他们家很讨厌的，现在听到我们要对他恭敬，他们这个兄姐妹啊，这个姐弟两个人，哎，就趁苍蝇菩萨、老鼠菩萨，哎，这个菩萨跟他们一起修行，一起念佛往生了，啊，三只苍蝇往生了，一个老鼠往生了。我说你们写出来，是来让大家做参考啊，供养大众啊，这个都是好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哎，所以这些小动物都是灵性，它为什么堕落到那里？它在那里学习啊，过去造的罪业，这出生到愚痴，它也去断贪嗔痴啊，啊，它把贪嗔痴放下了，它就出离，就离开了。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听经有什么功德利益？听经的功德利益是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呢明了些道理啊，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人与自然环境，人与天地鬼神，这些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乃至于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知识，佛在经典上都说到啊。那么你不听，就等于你不上学嘛。你要问听经有什么好处，那你就想想你在学校上学有什么好处，一样的道理。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需等到何时才能一切众生都成佛？我们前天画了一个表，我在外面看到的，贴在那个布告栏上，实在讲呢，也应该在我们这个这个电视画面上呢给大家看一看啊，布告栏里面呢，只有到我们学院的同学才能看到。啊，如果放在电视上，那么在网络卫星上的都可以看到。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个没有时间长短，都在一念之间。啊，一念觉悟了。众生就成佛啊，一念迷惑了，就变成了三途六道啊。佛跟众生的差别了，就是迷悟不同而已啊。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是说他有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你现在呢，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所以叫你做众生啊。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放下了，你就成佛。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成佛啊。如果说妄想放不下，分别执着放下了，你就是菩萨啊。菩萨还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啊。如果妄想分别还有啊，执着放下了，你是阿罗汉啊。如果你这三种都没有放下，你是六道凡夫，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啊，三个都没放下了啊。佛是教导我们先把执着放下，这是最初最重的啊，与一切人事物不再执着了。所以要学着随缘呢。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能随顺别人什么都好啊，不再执着了，阿罗汉。更进一步啊，不但不执着，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那你就是菩萨了啊。到最后妄想是妄想是起心动念，这个是最难的。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镜子不起心不动念，照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啊，一点都不会遗漏，那是佛啊。所以佛的心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只要把这三个放下了，你就是佛了啊，当下成佛了啊。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是什么？就是三把刀啊，妄想分别执着啊。啊，你这个放下的时候，你立刻就成佛了啊。那么这也是学佛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啊，什么是佛，佛在哪里啊，菩萨在哪里，你通通都清楚。下面是加拿大同修提问的一个问题，他在本地曾经发生宗教神职人员侵犯女童的犯罪事例，引起大众广泛议论，到底宗教徒本身是否应该举法神职人员，以过法制裁？请问佛教徒应以何种态度面对此类的事例？中国古人说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佛教徒并不是人人都成佛了，佛教徒没成佛，佛教徒也不是阿罗汉。佛教徒还是凡夫啊，既然是凡夫，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过而能改呀，善莫大焉。”啊，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啊，我们也走过很多国家地区啊，确确实实宗教徒有一些不如法。那要你要是问我怎么样用什么态度面对这桩事情呢，我们的态度就是教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的事，天天跟大家上课讲经就上课啊， 啊，大众在一起是上口，一两个人谈话也是上口。所以将近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啊，凡是见人，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开口都是上口，都是将近，啊，从来没中断过，啊，这个方法很有效，啊，帮助你破迷开悟，帮助你离苦得乐。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你去看看他们的历史，没有一个不讲经的，没有一个不教学的，啊，耶稣教了三年被人害死，啊，穆罕默德教了27年，啊，我们中国孔老夫子教了5年，教学产生巨大的效果，啊，让人真的听了之后明白过来了，觉悟过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处的是乱世啊，啊，整个世界在动乱，啊，恐怖不安，啊，那么也引起许多智识人人，啊，在探讨，在研究怎样化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那么西方有一些人的观念，啊，说对付这个问题要用镇压，啊，要用报复，啊，那么这么多年来现在知道这个镇压报复，啊，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仇恨呢越积越深，啊，于是有一派趋向于和平方法的，啊，想寻求用和平，不用暴力，不用报复，啊，那么这个国际的和平会议很多啊，我参加了8次啊，那我参加之后我得先得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啊，大家在会议上谈谈高谈阔论谈得都很好啊，不能落实啊，啊，所以这让我们做深一层的反省，我们就想到中国古圣先贤，想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有开过会，啊，中国古圣先贤这5000年来，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族群，啊，是用教学，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用这个方法达到了目的，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中国我的故乡，啊，一个小镇。啊，我们做这个实验，去年11月开始，我们培养老师，啊，培养30位老师，啊，这30位老师我们是招考招来的，啊，来参加报名啊，300多人，我们录取30个人，啊，录取之后他们把工作辞掉，啊，他们原来的工作都是教员，啊，幼儿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是我们招收的对象，啊，辞掉到我们中心来，来试验的做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学什么呢？学《弟子规》。啊，我们对这老师的要求，2个月。100%的落实《弟子规》，啊，就2个月当中，因为他们都是老师嘛，比较好教了，真的落实。落实之后，我们将这些老师分派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有12个村庄，啊，到每一个村庄去轮流去教，啊， 这小镇的居民总共有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来学弟子。他没想到2个月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改良了，原先很多不好的习气都没有了，像这个夫妻吵架没有了，2个月教下来之后夫妻不吵架了，婆媳可以相处了，小孩懂得孝顺父母了，邻居也不再争执了，本来邻居是一点小小事情都互不相让，往往都要告到这个镇公所，这2个月教学的时候，镇公所这些告状的没有了，这曾经有一次，有一次这个邻居争执，到镇公所，镇公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学了弟子规还好意思到这儿来啊，2个人不好意思就走了那么商店里面呢不再有偷东西的丢东西的，没有了这个服务计程车服务人员对这个顾客就很认真的为大众服务，不敲竹杠子所以风气普遍的改良了这个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给我们这些老师增长了信心证明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也证明上好人是教出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开会也开不出来镇压镇不出来报复报复出来教出来的非常非常难得，就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是很辛苦，但是每个人欢喜，真的确实有代价，有意义，有价值做得大家了都非常欢喜所以这个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宗教如果没有教育，这些神职人员做了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应该可以原谅为什么？他是凡人，他有习气他还是有自私自利，他还有名闻利养，他还有贪嗔痴慢，他怎么会不做错事情所以这个要懂我们自己要拿出良心出来，要了解他，要认识他要知道我们自己要怎样做，要怎样帮助他们做那他们现在神职人员不学这些经教了我们在家里学，学的会不会引起他就是让他去反省那么我们是这是在形式上我们是学佛我们多年从事于佛教教学工作，我们也乐意帮助其他宗教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至少呢有4个小时，每一个星期至少有4个小时我读基督教的圣经，读回教的古兰经我很认真的读，很认真的学习学习给他们看我的这个其他宗教的朋友很多我们常常接触我对你，我跟你们谈话的时候 我用你们的经典教义跟你们谈话，啊，那你不读佛经，亏就吃大了。啊，要鼓励呀，他们要学自己的经典，还要学别人的经典，啊，那么这样才能沟通，啊，才能够帮助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下面是香港同修提问，啊，有五个问题。第一是，为何要超度历代祖先与冤亲债主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问题，你多听经就明白了。啊，你要晓得，历代祖先冤亲债主，只要不生极乐世界，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是事实。六道轮回是个苦海呀！啊，佛在大乘教里面给我们讲得很好，三界痛苦啊！啊，这个三界就是六道里面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里面有三苦，有八苦。啊，三苦是苦苦、坏苦、行苦。啊，这是三界通有的。八苦就是苦苦，是讲欲界。啊，欲界从我们这个地方再往下去走的时候，就是三恶道。上面是六层天，欲界天，啊，都有情欲。越往上去呢，这个情欲越淡薄，啊，到色界，这个欲就断了，啊，这个断不是真的断了，啊，是修持的功夫控制住，啊，虽有情欲，它不起作用，啊，所以这福断。不是灭断啊，那么佛断功夫也有前身不同啊，那么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往上无色界有四空天，叫四禅八定。换一句话说，这个佛断的功夫有八个等级啊，最高的等级就是飞翔飞飞翔出天。但是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个定功是非常殊胜的，非常不可思议啊。可是它还是有时间性的，时间很长，说八万大劫，这个数字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一个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那八万大劫就是这个地球上沉住坏空八万次啊，它的定功有这么深，但是八万次在长时间里面还是有限，时间到了之后它定功失掉了，定功失掉它的烦恼就起来了，贪嗔痴慢都起来了，所以爬得很高啊，跌得也很重，它呢从那一掉就掉到底谷，这个谷就是阿鼻地狱，这就不是办法了啊！唯有生到极乐世界，脱离这个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叫究竟落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在经典里面介绍我们的啊，希望我们明了觉悟，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作我们这一生第一个目标啊，第一个方向，这就对了。我们自己想到极乐世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历代祖先 希望我们的冤亲债主通通到极乐世界啊，在那个地方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一同修行啊，圆成佛道啊，普度众生啊，这多么好，多么和睦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因工作繁忙无法天天诵经，如此应如何念地藏经回向祖先和冤亲债主？工作繁忙，一天念一部就可以啊。地藏经念一部，初学的人念一部大概要两个小时的。如果您能够念上三个月呢，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够了。念上半年呢，就念熟了，越念越熟啊，一个小时就够了。啊，所以前半年辛苦一点，啊，把它念熟，越往后啊越容易，啊，你会念得很欢喜，啊，因为你念经有佛菩萨加持，啊，也有这个天龙鬼神呢，这赞叹你护持。第三，因工作繁忙呢，只是有空就听经，有缘呢在学校里教导小朋友弟子规，请问这样学佛如法吗？要如法啊。如果在学校里从事工作，首先弟自己要落实弟子规，你教小朋友才会教得好。如果你教小朋友自己做不到，哎，小朋友回过头来说，老师在骗我们，他叫我们做，你看他自己不做，啊，所以那个效果就没有了，啊，所以《弟子规》很难教，啊，我们在汤池做这次实验，就想到这个问题，啊，必须要怎么样呢？这一个地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通通都一起学，哎，小朋友就有信心。哎，你看大人教我们，他们自己也学啊，他一家人都学，他的邻居通通都在学啊，这个才产生效果啊。如果不是这样教法的话就难啊，所以现在教学非常困难，就是这一点啊。在从前老人他们都学过啊，教小孩的他真做到了啊，小孩有信心的。现在中国传统教育脱节至少三代了，所以上其实长辈都没有学啊，啊，父亲一辈没学，祖父一辈也没学，现在一叫我们学，我们怎么会甘心情愿呢？这事情非常麻烦啊。所以今天我们讲要拯救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啊，那必须的时候在这一个地区我们一起来干，才能把它做好啊。那么都市困难的，那都市什么？这个竞争的心太重了，天天争名夺利，他哪里会想到这个事情啊？所以在这个闭塞的这个乡村里面呢，是好很多啊。他们虽然有竞争呢，那个竞争的观念比起都市啊，那要轻得多啊，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在都市里头，我们要是想，我们现在居住都是大楼啊，这个大楼都是几十家啊，甚至一百多家，你能把一百多家教好了那就不错了，那一个大楼教好就不错了啊。所以教这一个大楼，我相信啊，比我们汤池教一个小镇啊要困难一百倍啊，这是真的啊。他不接受，他只要钱。如果你叫他来听课，每个人一个人都发一百块钱都来了因为你不给钱的话他不会来呀。哎呀，他见钱才眼开呀，啊，少了还不行啊，啊，所以非常困难啊，很不容易。 下面一个问题，在平时与家中啊衣着较随便，如与家中做晚课，穿一般居家的服装，甚至就寝的这个服装，是否如法？不如法啊！一切都要从恭敬中求啊！这个诸位要注意到啊，一切都是恭敬。你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你还要穿上像样的礼服吗？啊，那何况我们面对佛菩萨，面对鬼神啊，总得要有礼貌啊，这个是不能够疏忽的啊。那么能穿海青，这是最好啊。海青是中国古代的礼服啊。那不穿海青的时候，平常我们家里有贵客来的时候，我们穿这个服装也行啊。至少的时候呢，是也要一般这个便装啊。如果穿睡衣不好啊，这个是很没有礼貌。下面一个问题，是有位女居士念佛精进，但未能戒烟。当她念佛时，看到手中念珠出烟，请问有何意思？这个是不是感应了？啊，她手里常常拿香烟呢，念珠里面也冒烟出来了。我相信这个感应呢，是一种警惕啊，告诉他这个不是好事情啊。这个佛法在戒律里面虽然没有这一条戒啊，但是佛的戒律里面有摄善法戒啊，那这个就是开，就是展开了啊。凡是一切善法啊，佛没有说的也要修啊，也要修。这个利要有情戒，你说现在这个抽烟啊，抽烟是现在一般讲抽二手烟的时候，那个受伤害的更严重。那我们抽烟害自己还害别人，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好事情啊，所以是应当啊要把它戒掉。底下是网络同学有12个提问。第一个是学佛行仪式，一切时一切处洗面洗脚沐浴务农时都有咒语，但诵读又担心读音不准，请问可将咒语换成佛号？对啊，咒语确确实实是要上司这个当面传授啊，经典里面所记录的音都不准啊，就是很难有效果啊。那我们不如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来代替咒语是一样的啊。过去，这是乾隆年间，灌顶法师啊，这个法师也非常了不起，他的著作很多啊，在这个《大藏经》序藏里面有20多种啊著作。那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在观经之解啊，观经之解是他做的。在观念之前里面，我看到过这么一段话。他是这个世间一般罪业深重啊，所有的精忏都不能消除啊，包括像现在你们熟知的啊，这个大悲忏呢、梁皇忏呢、啊慈悲三昧水忏呢、水陆大忏呢，通通忏不了的啊，这样的罪业，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能灭一切重罪啊，所有一切忏不了的罪的人给一句阿弥陀佛能忏除啊，这是他在观无量寿经直接里面告诉我们啊，所以这是念佛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也能够把所有一切转咒语通通换成阿弥陀佛，那是无上的法门。底下说佛说一切法无我，请问为何又说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法是自己？这个两个说法呢是相辅相成，没有矛盾啊，没有矛盾。说一切法无我，这个我是自体啊，一切法没有自体啊，体是什么呢？就是因缘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体是许许多多条件组合啊，不是单一的啊。那么无我这个说法呢，佛教导我不要执着我这个身受啊，这是六道众生通通不执着，执着这个身是我，麻烦就来了啊。为什么呢？出不了欲界了啊，你这个生活范围圈子圈得很小，你跳不过这个关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身不是我啊，我是什么呢？我是法性啊，法性才是我。你看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那才叫是我。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法性啊。啊，法性是什么呢？法性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的本体啊。变法界虚空，这个变法界变虚空一切法从哪里来的？法性变的啊。所以华严经上讲的啊，这个整个宇宙啊，森罗万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那个心就是心，识也是心啊。所以这个地藏经科注里面它的玄义啊，就是讲不思议性识，这个说得好啊，不可思议的性识，那个才是自己，才是真正自己啊。那么你知道把这个自己找到了，然后你就晓得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我们讲经时候常常用身体做比喻啊，把这个整个身体比作法性啊。那我们今天我们一个人呢，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细胞啊，芸芸众生呢，就是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细胞构成一个人身。你能从这上认识了，你对于整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你都看到那是自己，那不是外人啊。一切诸佛是自己，一切菩萨是自己啊，这个一切六道众生也是自己，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一法可得啊。这就是你真正把自己找到了啊。那么你对于芸芸众生他造的一些善恶，那你怎么看法呢？啊，造的善，善是顺自性好的；造的恶，违背了自性 那就是身体里面一部分生了病的细胞了，病毒细胞了。善的细胞好好帮助它长成，病的细胞好好的把它病毒去掉，让它恢复正常。那么这个就是诸佛菩萨在九法界里面所做的工作，帮助我们恢复正常。他知道他跟我们是一体，我们不知道他跟我们是一体所以他是觉悟明白，我们是迷惑糊涂，不知道事实真相。第三，他说母亲对西方极乐世界不太相信，觉得很困难。母亲啊，现职念地藏圣号，说要先治病但母亲已经70岁了，请问呢，如何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念地藏经可以既治病呢，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门很宽的，宽广，绝对不是说只有念阿弥陀佛，只有念无量寿经地藏这个弥陀经才能往生，不是的。你去看看无量寿经所讲的修学所有大乘佛法，只要回向求生西方净土，临终佛统统来接引，这个门太大了，所以没有一点私心的，没有门户之见所以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回向求生西方净土，决定得生这是无量寿经可以做证明。第四个，是学生性情孤僻，见人呢就紧张，故与人相处导致种种误会，请问有无特别奏效方法能保平安少灾祸？这些这个状况啊，通通有前因这是果报都有前因。现在在外国呢，往往用深度催眠的方法，让你回到过去世，把这个原因找出来，马上就消除这个不妨可以试一试找出你过去世当中那个因在哪里根在哪里。第五个问题，人刚去世时不可马上搬动，请问动物是否也如此？若替死去的蚊虫受三皈依，将其放在念佛机身旁，如此移动啊，他们是否会起嗔恨心？请问如何做？动物跟人不一样人在造罪动物在修忏悔你只要善心诚意帮助他，他会接受他会感恩。下面第六个问题，是学生所著之书有很多未成年死亡者，如车祸、溺水等横死，很多家长都为其找姻亲，请问亡者是否真正需要找姻亲？在鬼道是化身还是胎身？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鬼道这个胎生化身都有这个胎卵石化通通都有，这个魔鬼道那么找阴亲这就是过去的或者是父母、祖父母、家亲眷属、亲戚朋友有在那一道的还能够会面，还能找到 世间这世间的情执啊，世间情执总是不能忘记。外国人也很多啊，我看到一些资料啊，他们在催眠书里面呢找到前世的亲人，前世亲人有一些他认识，就是现在朋友当中哪一个，哎，他们处得很好，过去是曾经是父子是夫妻啊，现在有的时候变成兄弟，或者是变成自己的这个儿女下一辈啊，有特别的感情。所以这个人啊，有可能生生世世都生在一起啊，都生在一起。那么这种情执要不断呢，我想想看，很难脱离六道啊，很难脱离这个环境的。所以佛要我们把情执啊放下啊，放下情执啊，我们才能够往生佛国啊。殊不知佛国里面的那个亲情更多啊，啊，我们生生世世老祖宗前以前都往生的，到极乐世界就都遇到了啊，那个好啊，永远不再搞轮回了啊。那么大家一同帮助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啊，与阿弥陀佛没有缘，与你有缘的你可以做介绍啊，让大家通通的得度，这是好事情。第七个问题，他请问要如何把握随顺众生的尺度啊，譬如某事不随顺他人，就集体可能误会他人的事情，若随顺呢会念自己犯戒啊，如借用我的名义办理一些事情，这个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呢，那就是佛门里面所说的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 啊，你就落到下流祸害去了啊。所以要有智慧啊，这个跟众生随顺的时候，是你从十大愿王里面你就能够体会得到啊。你看礼敬祝福决定随顺啊，这对人恭敬一点随顺啊，对恶人也恭敬啊，赞叹如来就是条件。你看赞叹换成如来了，它不叫祝福了啊。那个赞叹说呢，一定它是好事善事，他做的不如法不能赞叹啊。所以如来是从性德上讲，祝福是从形象上讲，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由此可知啊，这个普贤菩萨教导我们啊，恒顺众生，你就晓得恒顺众生呢是有分寸的啊，不是无条件的，里面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应当要好好的去学习啊。那么最基础的呢，当然还是如果你是能够从弟子规学习，从这个十三业学习啊，从这个太上感应篇学习啊，那个分寸呢就非常明显，你就知道在不同状况之下如何灵活的运用到恰到好处啊，所以这是智慧。这个借用名义办一些事情，这事情如果说不如法的，有时候自己还要负法律责任啊。纵然你自己觉得无所谓，你的家人会受到伤害，间接受到伤害，这都是不能不留意的。下面一个问题，是听到一位法师说阿弥陀佛 是身经色，而净宗学会的白色瓷器的阿弥陀佛与之有所出入，请问要如何把握啊？如何回应？你的回应告诉他不要执着，放下分别执着不就没有事情了吗？何必一定要分别一定要执着呢？那么佛是在讲呢，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一定的色相啊。这个楞严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明白，佛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哎，你喜欢它是什么形象，它就现什么形象；喜欢它什么颜色，它就变现什么颜色。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若住处不方便呢，供佛像，于是在电脑下载佛像，供佛礼佛时，对着电脑里面的佛像啊礼佛，请问如法吗？如法。啊，这个如果你电脑随时带啊，那佛像就随时都跟在你身边，啊，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下面一个问题，在净空法师话语当中是一属果，此为最重，为果报一时成熟，请问一时是何意？啊，这是佛学的名词，你可以查佛学字典啊，佛学大字典呢讲得很清楚啊，意就是不同啊，一时不同的时候，你比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桃树啊，先开花后结果，花跟果不是一个时候，这就叫一时。那如果花跟果同时呢，那就不是一时啊，花果同时，莲花花果同时，你看莲长莲蓬的时候里面就有莲子啊，它花跟果同时，所以我们这个佛像里的佛门的用莲花表法，就是因果同时啊。你其他的时候桃树梨树因果都不同时，叫意识啊，叫意识，是这个意思。下面一个问题，请问是否从八识中找到真如本性，真妄合合是真如吗？还是八识？或是真如在八识外转识成智的境地？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你要想搞清楚呢，你去读唯识的经论啊。唯识确实是一门很繁琐的学问啊，是需要用脑筋的啊。那么真如本性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为什么呢？连虚空都是他变现的啊，虚空不是真的。我们今天讲时间空间，时间空间都是自性变化出来的啊，它不是真的啊。所以时间空间可以突破啊，突破了时间，前后没有了啊，先后没有了。突破了空间呢，远近没有了啊，这个都是真实的思想。最后一个问题，这弟子在念佛念到极尽的时候，看到虚空啊许多众生，其中有佛菩萨，也有道人啊，这个绑法像仙人，还有出家师父盘腿打木鱼，他们也跟着念佛，请问为何会看到他们？这是感应，这是好事啊，可不能执着，执着就不好啊。这个佛在楞严经上讲，这种现象出现呢，你就不理会它，不放在心上，是好境界 啊，如果常常放在心上，慢慢就变成魔境界啊。这个道理要懂，不管什么境界先行啊，这都是说你在有一定的程度把时空，刚才讲了时空突破，你能看到是不同空间维次的这些状况啊，看到佛的境界，看到天人的境界、仙人的境界，或者是这个六道众生的境界啊，都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正常啊，不要去执着的，也不必多说啊，但是你可以把它用笔记记录下来啊，对于你的修行会很有帮助啊，因为这是你的功夫这个达到某一种程度的这个记录啊，那么你的记录也不必到处给人看啊，可以给真正有修行人的时候给他们做鉴定啊啊，那也许有价值的时候啊，他会告诉你，可以提供给同修们做参考。好，现在时间到了，也正好我们把这些问题答完。